大旷野，当时他怎么样逃避扫罗，现在怎样逃避他的儿子。好，62篇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又讲到磐石，所以很明显是旷野，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至动摇。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再的提起他的背景，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那这里有进步，前面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撼动摇。但是下面呢，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很明显那个场景是什么呢？场景是旷野的场景。所以我们可以说61篇62篇63篇应该连在一起读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刚刚，尤其现在刚刚是我们叫他起来逃难，是赤脚过了橄榄山，那么翻过橄榄的时候就是犹大旷野，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到了犹大旷野，但是还没有渡过河。所以大概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前面的2篇10篇第三篇跟第四篇，很清楚，你是刚刚开始看见敌人围绕起来攻击他的时候，所以表示事情刚刚发生。那现在呢，他不光是过了，所以那个两首诗歌很可能在橄榄山写，橄榄山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写的。那么到了61篇62篇63篇的时候，那就表示他已经到了旷野，已经到了这个犹太旷野。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大概把它看一下，然后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个大卫所写那几首诗篇到底给他什么帮助，也给了我们什么帮助。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61篇。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因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那这句话用做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环境对我是熟悉的，我现在又逃难了，我现在又经过旷野，过去是逃避我的敌人扫罗，现在是我的儿子亲自要我的命，你看见吗？所以呢，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所以大卫就回忆他过去怎么样逃避扫罗的情景。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膀下的隐秘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很可能也躲在洞里面。所以每次躲在洞里面，他就想起他是什么，这就是他的避难所。所有的他逃难的地方都像皇宫一样，都像圣殿一样，都好像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一样。所以大卫学一个最美好的功课，他如果要逃难的话，一定要逃到神的面前，神的宝座面前去，神躲到跑到神的翅膀下。因为我要永远住在你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所以现在不管他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明白吗？因为他的确是躲到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下面说希拉，告了一段落，然后神啊，你原是听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那这一段很明显，因着现在的经历，他就想起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神怎么雕刻他，这些对他都是熟悉的。过去是责打击打，现在是责打。过去他没有错，神打他，因为神要叫他在他身上能叫他从受膏一直到作王，神在他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现在呢，你看见因为他得罪神了，结果呢，你看见神继续在他身上工作，他熟悉他，他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第六节，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表现，你看见吗？按道理来讲，你看见如果他是被神弃绝的， 如果现在神界的亚沙龙要把它推翻的话，那表示神他是不神所喜悦的。但是很明显，在这个时候他能说，你要加天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四十，意思就是说他不容易就死在亚沙龙的手里，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日子还长得很，日子还久得很，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就是保佑大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大卫一面他这个一面他这个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所做的工作，另一面他也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很明显他得着了主的话，很明显，所以就根据主的话，他就能，他说你要加天王的寿数，所以很明显呢，他就算是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他逃难躲避亚沙龙的时候，你看见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然后六十二篇，我心要默默无声。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我心能够默默无声，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翻江倒海的时候，有很多话要说，他很难安静，他一定要找个机会，一定要讲个清楚，一定要讲个明白。但是呢，现在他学一功课，就是等到神借助这些环境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什么叫等候神呢？就是到了时候神要叫他升高，所以现在他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一个伏在神大能手下的人，他应该怎么祷告呢？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什么时候他一这个时候到了叫我们升高，什么时候他一挪开他的手，救恩就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很清楚的。下面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寒动摇。所以这个时候他知道说，只有神是他的磐石，他的拯救，还有他的高台。所以记得在这个时候他学的功课，他知道说所有的救恩都是从主来的，他不会错，他管教的时候是对的。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所以很清楚，现在可以说他是万箭穿心呢，每都成为每一个人攻击的目标。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弟兄姊妹喜欢你，弟兄姊妹同情你，到了有一天慢慢你就看见说，哎，你就看你会落到一个情形，好像四面楚歌，大家都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这是大卫的感觉。到了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觉过那么孤单的，但也是那个时候他就学习等候的功课。他们彼此商议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这不是亚沙龙做的事吗？这不是百姓做的事吗？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这就是扫亚沙龙做的事嘛。他去骗了很多人的心，都是他整个的国度，整个的宝座是用谎言来编织的。所以不错，他明明是这样，但是呢，神就是借着这个情形来管教他。神的手没有离开他。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看见吗？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前面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卫还有盼望吗？大卫还相信说有一天神会把他接回来吗？他说我的盼望是从什么？是从他而来。所以这个不是一点都没有重复，你看见吗？一个讲救恩，一个是讲盼望，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现在他更清楚，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你看讲的拯救讲的荣耀，他实际上没有脸了嘛。你看一个被拖下来的人根本满了羞耻，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明白吗？你们众民当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 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要轻。他曾经做过上流人，现在好像做了下流人，都是虚空的。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力是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的。讲的能力是属乎神，所以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但是呢，到了时候他会升高，又什么慈爱也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他知道说，今天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因着他犯罪了，因着他得罪过神，所以呢，他继续的在神管教的手底下。那么不要忘记，后来他生病也是神管教手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多人愚昧，很多人讲了赦免，只讲到好了，神主的宝血一定洗净我的罪，是没有错的。主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但是问题不表示说你因着犯罪所结的果子，你要继续接受神的管教。那不知不觉在这些管教里面，我们这个人成熟了，不知不觉我们就变得更圣洁了。所以你看见吗？罪本来跟病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学功课的话，那个病能叫我们圣洁，不是病叫我们圣洁，是在病中所学的功课能叫我们圣洁。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几点把它交通清楚。然后最后我们看63篇，那么这个整可以说打了很好的基础以后，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仔细来看那些诗篇，对我们就有帮助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弟兄姊妹，这很像诗篇第42篇，对不对？那么尤其他在旷野里面，所以你就知道当他这样的，他反而与主之间的交通呢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神啊，你是我的神，明白吗？这是非常亲密的话。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就证明说，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反而与主的交通是更亲密的，明白吗？好，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曾经如此，现在我已经不在圣所了，因为我已经离开耶路撒冷了，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没有错，对不对？但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你看这多么美丽的交通，多么美丽的话。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的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这应该是我们很好的习惯。你知道许多人这个习惯是我们落在苦难里才养的。大卫到了苦难，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你时候思念你，因为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嘛。我的心就像饱足了谷水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无论早晨，无论晚上，你看见大卫这些的话都是交通的话，这些话都是活在神面前与主对话的话。所以下面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那用曾经帮助我，那么这个在什么时候帮助我呢？在我逃难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经历神是他的避难所，他自然就来到了神的翅膀的荫下。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都是他从前所学过的。所以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他知道他的心会远离神，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这是应该是我们会背过来的诗篇，明白吗？这个那么，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那么这个当然指着他敌人来说，可是等到他真的 真的等到他的这个左右手要去讨伐他儿子的时候，他又祷告，他又祈求，就求他们无论如何要放少年一马。所以这是笼统的说法。OK， 但是王必应